港电台第五台佛学班同学会合办的空中结缘现在开始。
缘爱亦是缘，缘亦是缘，心中不必转，且接受万事千端。缘见亦是缘，散亦是缘，心中不必怨，不挂念。
空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邓家就居士，
大家好。今日的佛学讲座题目是鉴真大师上。今日要同大家介绍一位在唐代远赴日本弘扬佛法的大德，他就是鉴真大师。鉴真大师是扬州人，福姓淳于，出生在唐武后垂拱三年，即是公元687年。14岁的时候跟着父亲到扬州的大云寺礼佛。当他入到寺院，见到那种宁静庄严的气氛，使他心目中充满了欢喜和崇敬。特别是殿上面的佛像，更令他觉得不由自主，目不转睛地瞻仰。于是在礼佛之后，他就请求父亲给他出家为僧。他的父亲非常诧异，但是看到这个孩子的模样十分真诚，又处处显露出同佛教有所缘分，于是就答应了他的请求。无奈鉴真就成为了大云寺里面的小沙弥，跟随着智满禅师学习。智满禅师一直认为学佛应该从戒律着手，基础才会稳固的。因此三年之后，他就将鉴真送到去道岸律师那里求戒学律。经过多年的学习，最后鉴真回到了故乡扬州，在那里展开了弘法传戒的工作，并成为了江南一带最知名的律师，四方的僧侣民众都非常的崇敬他。公元743年，对年届57岁的鉴真大师来讲，起了很重要的变化。当时的日本十分仰慕大唐文化，又积极地弘扬佛法，因此会定期派出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他们听闻在江淮地区里面对戒律有深入研究又戒行清净的大德，就只有鉴真大师一位。于是他们就派遣学问僧荣瑞和普照来到中国，希望能够礼请大师东渡日本，为日本佛教传授戒律。鉴真大师早就听闻到日本对佛教的弘扬不遗余力，但是就缺少了传戒的制度，亦都没有人宣扬戒律。但是戒律是佛教的根本，一个佛教徒若果没有经过受戒的礼仪，不力行戒规，那就无法循序渐进深入佛法。在普照和荣瑞提出请法的要求之后，大师就询问他的弟子的意见，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到日本传戒。其中一个弟子长彦更认为日本国是非常遥远，大海之中又暗藏危险，恐怕有性命之危。大师理解了弟子的意见和忧虑，于是他就开示说，生命无常，听日会是怎样其实根本无法掌握。若果去东渡日本是充满危险的话，那两位日本来的僧侣又何尝不一样来到我的面前？现在日本的国民正是等待佛法的滋润，我又怎样可以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而对众生的慧命而不顾呢？ 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前往日本，那就由我亲自去。今日决定绝不反悔。经过大师的开示之后，亦都感召了21名的弟子追随去日本弘法。于是弟子就为了东到日本作准备。由于唐朝是禁止民众私下出海，因此准备的工作就只能够秘密进行。当时大师有一位弟子叫做道岸，他是当时的宰相亲属的家曾，凭住他的关系，这一次准备东渡的事情就由他来处理。考到日本传戒是前所未有又影响深远的伟大事业，对于选择随行的人员亦都特别严格。当时有一位来自高丽的僧人叫做余海，他因为气量狭小，性情苛刻，于是就被法行法师剔出名单。就是因为这样，余海心生不忿，就抱住玉石俱焚的心态全心破坏。他乔装平民到官府告状，他诬告道行法师勾结日本海盗，意欲是杀害扬州的百姓，抢劫财富，又秘密造船储粮，总之他形他色，令到官员大为紧张。官府立即依照他的情报派人到纪济寺、开元寺和大明寺搜查，并捉拿了道行法师一班人，而告密的亦都遭到扣留，等待当面对质。当第一批官兵到纪济寺搜出大批米粮，而另外一批的官兵亦都在开元寺捉到日籍的法师，还有另一批的官兵到大明寺搜查法行法师。当时他们刚刚遇着普照，于是就将普照拘留起来，并要将他们带到官府里面审查。正在官爷和普照对话的时候，一个又正是在树丛之中打扫的沙弥听到官兵的来意，于是静悄悄这样就走去跟日增、荣瑞和道行法师通报。他们听到消息之后都很诧异，究竟是哪个捏造情报，他们都感到非常的忧虑。由于他们很害怕被官兵带走，如果遇上分官，他们就会平白受罪，所以他们准备暂时避下。当官爷和普照讲话的时候，刚刚有一个在树丛中打扫的沙弥听到官兵的来意，于是就静悄悄地偷入寺院向荣瑞和道行法师通告。他们两个听到消息之后都感到非常的诧异，究竟是哪个捏造情报呢？他们又害怕如果被官兵带走，如果遇上分官的话，他们就会平白受灾，而且准备东渡的事就会被知晓，之后就无法就再去日本了。于是他们就想着偷偷离开寺院。在这个时候，一批的士兵快步走向庭院，而荣瑞刚刚要离开寺院逃出大明寺。正因为情急之下，他们就跳入水中忍住气息，可惜忍不得几耐，最终都被官兵发现，就将他捉咗返官府了。至于道行法师虽然逃出了大明寺，始终都是被三位士兵跟上了，最后都是被捉到官府。普照他们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到大师的耳边，他十分担心，一方面派人打听情报，另一方面跪在大殿上面祈求佛祖保佑众人的平安。大师又低头沉思，他想到佛法的宝藏闪耀住灿烂的光辉，能够照亮世人的黑暗，让人能够得到欢喜松容，但是偏偏有好多人并没有这个缘分接触佛法。毕竟就好像自己和小沙弥一样，十几岁进入佛教领域，得到一步一步领略真善美的人始终是少之有少。 大师不惜辛苦，不断奔波喺江淮地区传授戒律，就系希望将佛法传俾所有人，引导佢哋能够走上正确嘅途径，领略佛法嘅微妙。而呢一次佢决定前往日本，同样系为咗呢个原因。喺大师嘅心目中，其实并冇国籍、种族嘅分别，佢只系坚信能够获得引导嘅人，佢哋都可以成佛。就喺大师顾虑各人嘅安危嘅时候，有弟子前来禀报最新嘅消息，指出道行法师喺寺院逃走嘅时候，俾三位官兵紧密咁跟随。佢已经尽量走迂回曲折嘅小道，最终摆脱咗追捕。正当佢向到一间民宅嘅主人说明缘由，准备匿埋嘅时候，冇想到啱啱官兵追上嚟，最终就俾佢哋捉返官府。而嗰位好心嘅居民呢，就知道法师被捉，特登跑嚟寺院通报。大师听咗之后稍为感到安慰。隔一日，官府升堂审理案件，一干嘅犯人被带到堂上。跟住告状嘅证人亦都嚟到堂上。道行法师等人，佢仔细去审视呢一位所谓嘅证人究竟系边一位呢？但系呢一位证人一直戴住一顶大大嘅斗笠，将半边面遮住，所以大家都冇办法知道佢系边个。直到官爷命令证人以真面示人，大众一眼就认出前面所谓嘅证人其实就系呢位高丽僧人如海。于是道行法师就供称他自己是宰相李林甫哥哥的家僧，受到李大人的命令来扬州和鉴真大师会合，准备送功德到天台山的国清寺。因为道程遥远，如果走陆路的话会太过艰辛，所以就决定取道海上，造船就是为了要做交通工具，将米粮送上去，而其他所准备的粮食就是为了送给国清寺的僧人。道行法师又呈上宰相的信件为证，最终官爷质问如海，证明他是诬蔑他人。于是官爷判决如海诬告他人罪成，判处60大板的刑责，削除他的僧人身份，并将他递界返回高丽。至于四个日本僧人的处置，则上报朝廷，最终被判遣返日本。而船只就一律充公，米粮杂物就一律发还。就是这样，第一次的东渡计划就中断了。判决之后，元朗和元法先行回国，普照和荣瑞就留在扬州。他们不肯放弃延请高僧到日本的计划，但是官府宣判他们必须回国，真是令到他们又焦急又忧虑。于是他偷偷回到去大明寺见鉴真大师商量。大师见到他们两人非常欣慰，又安慰他们，我自己既然已经答应了前往日本，就一定会做到，至于困难我们可以一一想办法来解决。得到大师的回答，荣瑞和普照心情即时感到安定和充满希望。后来他们买下一艘军船，雇请了18个船夫，又准备好粮食、经卷等等的物品，在天宝二年，即是公元743年的12月出海航行。这次是鉴真大师第二次去日本了。当船启航无奈，海浪起伏，在船舱里面的大多数都是僧人，平生都从未搭过船，因此都难以适应，纷纷头晕呕吐。鉴真大师亦都感到非常的不舒服，面色稍显苍白。荣瑞见到这种情况，就请大师到甲板吹吹海风，舒展筋骨。于是大师走到甲板，当他望到海上开阔的景色， 同埋略带咸味嘅海风，大师果然舒畅好多啦。当船只驶到浪沟堡嘅时候，冇谂到风浪竟然转为又急又慢，驶到船只摆荡十分厉害。尽管船夫佢哋已经竭尽全力，想要维持正常嘅航行，始终无法办到。最后，船只就好似一片落叶咁喺风浪中打转、浮沉、飘荡。呢个时候，另一个船夫喺不远处大嗌，通报船底穿咗一个大窿，海水倒灌，船只好快就要沉啦。无情嘅风浪喺船只仲未沉嘅时候，就将佢打得支离破碎。僧人同埋船夫、工匠全数跌入海里。有人找住断裂的桅杆，有人抱紧空的木箱，有人依靠损毁的船壁，在风浪之中浮浮沉沉。荣瑞和普照始终护持住大师，三人依附在一截断木之上。大师的年纪大了，风浪的吹袭使到他难以承受而昏晕过去。无情的风浪将所有人都吹到海岛上面。唔知过咗几耐，大家喺海岛上互相救援，有人去搵食物，有人去寻人。而大师嘅精神稍稍恢复之后，亦都起身探视大家嘅情况。救援嘅工作进行得差唔多啦，有弟子满面忧愁咁同大师报告：师傅，船只被摧毁得十分严重，我们带来的东西也都全部被海浪冲走了，这次东渡之行是没有希望的了。但是大师就松容地安慰大家，人生在世应该要将逆境视为理所当然的，而且我们能够逃离险恶的风浪已经是相当幸运，只要人员平安，前往日本的计划就必然能够成功。至于船只毁坏了，我们可以修复，物品飘散了，我们可以再准备。正当大家稍感安慰的时候，又发现身处的小岛渐渐被涨起的潮水所包围，海水的升涨一时间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大家眼见波涛汹涌，慢慢咁逼到身上，就只有向小丘上挤上去。喺呢个生死交际之间，每个人嘅面色都变得凝重而愁惨。好彩得到大师连番嘅安慰同指导，大众退到小丘嘅顶上，好多人嘅半身或双脚浸喺水里边，天寒地冻。寒气直透全身，再加上先前在风浪中搏斗的疲累尚未消除，又未曾好好地进食，他们所受到的煎熬，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是难以想象。好在大家在一波又一波的灾难之中安然无恙，大师都不禁低头合掌感谢佛祖的庇佑。危险过后，大师一行人一方面修理船只，一方面等待顺风的到来，好准备第三次去日本的行程。这个时候已经是公元744年了。没想到一切准备就绪，船只准备驶离海岸的时候，竟然又遇上暴风雨。好在因为距离岸边不远，大家拼命游翻上岸，总算保住咗性命。上岸冇耐，众人又感到饥渴又肚饿，然而船上所有嘅粮食同埋用水都全部跌入海里边。大师于是请几个弟子去周围揾食物，可惜一无所获。同行嘅僧侣同埋工匠亦都慢慢躁动起嚟。大家心思浮动，而大师就一再默念经文，显得镇静而自在。时间一日一日咁过去，对于呢啲又饿又渴嘅人嚟讲，一分钟一秒钟都系难受嘅。 他们亦都没有多余的力气走到更远的地方试求协助。到了第三日，很多人已经是奄奄一息。荣瑞和普照始终留在大师的身边，很担心大师会支持不住。大师尽管嘴唇干裂，面色苍白，但是仍然显得十分镇定。近午的时分，海上出现了一艘船只的身影，而且向住海岛驶近过来。无奈一名渔夫登上岸上，了解了情况之后，他立即去准备食物和用水。在众人的期待当中，渔夫运来了食物和饮水，大家都充满了感激的敬意。对倍受饥渴煎熬的人来讲，这些平常的食物如今就好像珍宝一样。至于荣瑞和普照，则跟随着大师大声念佛，感谢佛祖庇佑他们绝路逢生，更祈求东道的行程不要因为这些的艰难而受到中断。遭逢海难的第五日，突然有大批官兵由陆上向僧人落脚的海岸靠近，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都议论纷纷。后来官兵来到大师的前面，表明是接到渔夫的求救，特意前来救援的。当大众脱险之后，军官就邀请大师到明州讲经传戒。就是这样，鉴真大师第三次东到日本的行程就在这里结束了。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杨秀明的《千佛声》。来到这里时间又差不多，我们下集再会。
观音菩萨之十二，观音护持。丁恩饰演观音菩萨，黄志成饰演贾一峰，许盈英饰演贾良玉，张炳强饰演康七，袁家祥饰演船夫，陈中坚饰演县官，曾永强饰演师爷。
哎呀，七姑啊，你做咩嘢啫？硬系粒声唔出，咁又唔睬人。
咦，咪嘈啦，好烦啊！
做乜咁烦啫？你今日嚟到一直系咁嬲爆爆，好似嬲晒成村人咁嘅。
哼，系你先咁快活嘅啫。你个咁嘅药材老公啊，真系激死人啊！
哎呀，我估系乜嘢令到你咁嬲啊？原来系我个老公啊！
咁咪系咯，佢今日翻嚟啊嘛。咁你话我嬲唔嬲啊？
唉，有乜好嬲啫？有去就梗系有翻噶啦嘛，唔使嬲。
哦，你啊梗系唔嬲啦。你老公呗，出门几日又翻嚟，又带啲礼物俾你，又新衫啊，又首饰啊，又食物啊咁，仲唔贪得你鬼咁开心咩？
哎呀，七哥啊，你个人啊，将人哋嚟发脾气都有嘅。来来，唔好嬲，嗱，饮啖汤先啦，
吓。唔饮唔饮唔饮，留翻你个老公饮啊。
使乜你咁有心啫？佢有份嘅，我梗会留翻俾佢噶。饮啦。
都话唔饮咯。阿玉啊，不如你离开你个老公，翻头嫁俾我啦。
哎呀，你个铺话法啦！你估话离开咪即刻可以离开噶啦咩？话翻头嫁咪即刻嫁俾你啦？有好多问题嘅七哥。
有咩问题啊？
嗱，你同我系隔篱邻舍嘛，咁我哋大家系老街坊嚟噶，咁离开佢嫁俾你啊，咁大家都仲系隔篱邻舍嚟噶嘛，咁朝见口晚见面啊。有乜好意思啫？你话系唔系啊？
系就系，但系我哋可以搬去第二度住噶嘛？
唉，话咁易咩？就算我哋两个搬咗去第二度住啊，咁呢间祖屋点啊？呢间系祖屋嚟噶嘛？唔通卖咗佢啊？你个娘亲啊、大嫂啊，佢哋仲要住喺度噶嘛？咪留翻话俾咩人哋讲？
呢，咁你话系咪烦呢？咁又唔得，咁又话唔得，唉，真系烦死我！
哎呀，七哥啊，你唔好烦啦！嗱，而家喺度咪净系我哋两个人啫，快快活活咁，哎呀，唔使你天高地厚嘅吓，七哥，
你就快活得过啦，弊在我唔开心咧。
唔使唔开心啦，嚟啊，快啲饮咗碗汤先啦。哎呀，听话啦！
好啦好啦，
嗱系咯，咁就乖嘛。
开门啦！
啊，
开门！
有人拍门添，有人嚟啊！
梗系嗰个药材佬啊！你个老公啊，你个老公翻嚟啊！
唔好讲咁多啦，快！ 快啲走啦，係佢啦，佢話挨晚就返到㗎啦。
真衰，好衰唔衰撞到
鄭。喂唔好講啦，喺後面嗰邊走啦，你後門嗰度啊，後面嗰度咪有個窗口，爬出去啦，爬出去啦。
窗口嗰度出去啊？
係囉，
點得啊？
爬出窗口嗰度啊，你捐入嗰個泥巴嗰個窿度，咪可以返過隔離嗰度囉。唔好講多啦，走啦走啦。
哎呀，激死我啊，呢個時候返嚟都有嘅，我實要炮製佢。
开门啦！
嚟啦！相公，你翻嚟啦？
系翻嚟啦，阿玉。
哎呀，相公，乜咁夜咯？你仲要翻嚟啊？我以为你听早先翻嚟添。
本来咧，听朝先翻嚟嘅，不过喺路上咧就发生咗一啲事，我心好焦急。所以咪即刻翻嚟咯？
系咩？发生咗咩事啊？快啲讲嚟听下。
系咁嘅，呢次买卖虽然出门咧就唔系好远啊，不过几乎冇命啊。
哎呀，点解咁大件事啊？
系咁嘅，我前日落乡买咗一批药材，请咗只艇，亦都准备翻嚟噶啦。就喺嗰晚就我发咗一个梦啊。
发梦啊？
唉，梦见观音菩萨对我话。
贾一峰，贾一峰，你唔好瞓啦。
唔瞓啦。
你起身听我讲，贾一峰，你认得我吗？
你系你咁金光灿烂，一件白衫，阔袍大袖，脚踏莲花。你唔系人。你是菩萨啊？
是，我是观音菩萨。
哦，是啊，你真是观音菩萨啊？
是啊。贾一峰，你还记得我，那证明你很诚心礼敬。
观音菩萨，我记得你，我最敬仰你，现在请你开示一下我。
好，贾一峰，你记住一手计，你有大祸临头啊。
记住一手计，大祸临头。
是，手计是咁话嘅：逢桥莫停舟，逢游即没头，斗高三星米，乌蝇捧不头。
手计咁特别嘅？
是啊，嗱，我再讲一次，你就跟住读，唔好忘记啊。
哦。
逢桥莫停舟，
逢桥莫停舟，
逢游即没头，
逢游即没头，
斗谷三星米，
斗谷三星米，
乌蝇捧不头，
乌蝇捧不头，
系啦，就系、是、咁样啦。嗱、
哦，
咁你记住咯噃，仲有。你平日乐善好施，帮人消灾解难，呢啲都系好嘅行为，会积福嘅。你要继续做啊，知嘛？
哦，观音菩萨，我记得噶啦。
嗱，呢次我救你，同你消灾解难，都系你平日积善，然后先有咁嘅感应噶。
观音菩萨，我记得噶啦，我会继续做善嘅。
好，贾一峰。你好自为之啦！
哎呀，相公，你真系发梦啦！我都唔知你呃乜啊，又会有手咁嘅计都有嘅。
有啊，靓到十足噶。嗱，讲埋俾你听啊。
客官，坐稳船啦！而家好大雨啊！
船家，你小心，我会坐稳噶啦。
哦。唉，倾盆大雨又翻风，真系狼狈。
系咯，阿郑话天色都仲好噶，而家竟然沉风大雨，真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啊！
系咧，唔怕，哎呀，真系好彩啦，我哋可以避一阵间雨。好，等我撑只船埋桥底先。
避雨？
系啊，
撑埋桥底。
系嗱，前面有道石桥，桥身几高啊，桥底又好宽阔。 可以避下雨啊！
哎呀，唔好，唔好啊，冇，喂喂喂，人家，快啲撑开佢，撑开只船啦！
依家咪撑紧咯，撑紧噶啦，啊！
唔系啊，咩？即系撑开只船，唔好停喺桥底啊！
点解唔好停喺桥底啊？而家咁大雨，喂，赶时间都唔争咗嗰阵啦！
唉，唔系咁啊，我记得观音菩萨话：逢桥莫停舟。一於撐快啲，避開嗰道橋，快啲，快啲咧！
撐快啲啊！
唉，
撐過嗰道橋啊！好啦，你話點就點啦嚇，你俾錢你話事。好啦好啦，一於撐過去啦。
唉，總算過咗橋啦。
嗯，係啊，客官，一撐就過噶啦。
唉，
哇，喂喂，坐穩啦！
哎呀，
哇哇咩事啊？哇，咁大聲，一隻嘢冧落嚟咁喎嚇！
喂，你睇下，哇！道桥冧咗啊！
系啊，喂喂，坐稳啦，坐稳啦！哇，真会有浪添啊！
哇，咁厉害嘅，真系好彩数啊！
啊，道桥起咗好耐噶啦，唉，年久失修，唔怪得知会冧啦。
唉，总之啊，多得观音菩萨喺啦。阿祖啊，观音菩萨咧，真系咁样庇佑我噶。
哦，原来系咁啊！你冇死到嘛？
喂，阿祖，你讲乜嘢啊？
啊冇嘢冇嘢，喂喂喂，相公啊，你去边度啊？
我入去拜观音菩萨啦。
哼，正一大懵十啊，一翻到嚟屋企又拜观音菩萨，硬系唔使理下我嘅。
阿勇啊，我食咗饭咧，仲要计埋条数嘅。如果你眼瞓，你早啲休息啦。
好啦，早唞啦。正一懵老，睬你都傻。
观音菩萨，多谢你启示，多谢多谢。哎呀，弊啦，油灯倒泻添。我记得喺梦里头，观音菩萨话：逢油即抹头嘅噃。系啦，逢油即抹头。唉，好攰啊，听日先计数啦，都系瞓翻觉先。
喂，相公啊，做乜你一阵油味嘅啫？哎呀，你个头啊仲肥淋淋嘅。
系啊，逢油即抹头啊嘛。
哎呀，好心你去洗咗佢啦，嗰啲油肥淋淋，点瞓得觉噶？
听日先洗啦。
哎呀，唔好啊！你唔好黐埋我度瞓啦，你行开啲啊，行开啲啊！
做乜咁恶喎？
哎呀，我怕咗你啊！我瞓外边啦，一阵油腥味。
唉，随得你啦，我瞓埋边嗰度啦。
憎死你啊！
唉，早唞啦，好攰啊！阿祖，你做咩啊？吓，喂喂，你咁湿嘅，你出汗啊？啲汗咁结嘅，唉，咁难瞓，又瞓喺外出，阻住晒，唉，黑麻麻。阿祖，阿祖，吓，救命啊！救命啊！阿玉，你条颈咁多血嘅，阿玉，阿玉啊！
唉，师爷。呢件真系无头公案，审嚟审去，我都觉得好古怪。
嗯，大老爷，卑职追随大老爷廿几年，都见过好多奇案啦。不过都冇呢件案咁古怪
啊。系啊，贾一峰嗰个老婆系贾良玉，事发嗰晚贾良玉被杀，个头连颈。 被利刀破成两边，当晚只有佢丈夫贾一峰在场，大门啊闩得好好嘅，贾一峰嫌疑系最大。
啊，大老爷，本来贾一峰系一个好人，喺地方上一向俾人嘅印象系乐善好施嘅，估唔到呢次啊，唉，
师爷，世事好难讲。尤其是清官难审家庭事，或者佢老婆做咗啲咩嘢对佢丈夫唔住嘅事，令贾一峰愤恨起嚟，一刀杀落去都讲唔埋噶。
大老爷，总之而家贾一峰都认咗罪，即系呢件案了结咗啦，系唔系咁呢？
算系咁噶啦，所以而家叫你入嚟商量呢件事就系咁。
卑职事后，大老爷即管吩咐啦。
而家最紧要嘅就系将贾一峰定罪先。
系，大老爷，文房四宝齐备，身不喺度啦。
好，贾一峰，唉，杜虎英真系讨厌啦。嘿，又嚟噶，
大老爷，等卑职嚟赶佢啦，吓、啊！嘿，仲唔走？嘿，死乌蝇，走走走！嘿，嘿，又似嚟，大老爷之不都咁嬲啊！哼，
师爷真系好奇怪
啊！点、啊、呢？
点解啲乌蝇总系嬲住我之不，赶咗又嚟嘅咧？
系、啊，真系讨厌啊！
唔通有啲冤枉？
哦，大老爷认为点呢？
师爷，你亲自入去监狱同贾一峰倾下，睇下佢有咩说话讲。
系，卑职遵命。
咁你几耐至回复得到啊？
大老爷，贾一峰认罪已经系重犯，调咗嚟衙门就喺隔篱啫。
哦，我同埋你去，不过我喺门口听。你就入去同佢倾，
系卑职事后大老爷起行。
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
诶，贾一峰，你已经认咗罪，大老爷将你定谴啦，你仲念咩观音菩萨？你估仲有转机吗？
我唔知，我一生人慈善为怀。观音菩萨话我业障重，叫我忏悔，又话要救我，灵验咗一部分，我信埋其他。
点样灵验法啊？
观音菩萨话逢桥莫停舟，灵验咗啦。逢游即末头，我又做咗啦。不过斗谷三星米，乌蝇绑北头。
哦，
我就唔知系讲乜嘢啦。
咩话？乌蝇绑北头？
系啊。是咁话嘅，
好啦，好啦，好啦。
师爷，
系
我喺度都听得好清楚。乌蝇嬲住我支笔头系事实啦。观音菩萨怕真系有啲指示都唔定噃。我哋为大厅再研究。
好，而家要研究斗谷三星米呢句说话。
一斗谷磨咗米之后，系有三星米啊，咁仲有七星嘢呢？师爷，呢七星嘢系咩嚟噶？
大老爷，呢七星嘢，谷磨咗之后，除咗米就净系得糠啫。
糠啊，咁有冇人叫做七糠呢？
七糠啊，大老爷，七腔就冇喎、
哦，
七腔啊，腔七就有个啊，
哦，系边个？
哦，腔七就住喺贾一峰隔篱，因为贾良玉嘅事，将隔篱左右嘅人我都查问过，所以我有印象啊。
腔七系点样噶？
大老爷，腔七大约三十岁， 青靓白净，眼嚟督青，人哋话佢同梁玉有来往噶。
哦，嗯，即刻捉拿康七。
系，卑职知道，
传令升堂审查康七。
大老爷，康七大到。
犯人，抬高头。
抬高头。
你叫咩名
字？小人叫做康七。
康七，你好胆啊，居然斩杀假梁玉，你认唔认罪？
大老爷，小人不敢。
你有冇做过？
冇啊，大人。
落刑，打30大板。
哎，打30大板。
唔好打，唔好打，大人，小人认啦，小人认啦。嗯，
你正佢就认咗佢，免得皮肉受苦。
系，大人，系小人杀嘅。
嗯，咁点解你要杀梁玉？你同佢系咪有私情？
系。
嗯，咁既然有私情，你应该好恩爱噶，点解要杀佢？
大人，小人唔系杀佢噶，小人本来想杀贾一峰嘅，点知夜妈妈我喺窗口跳入去，摸入房里边嘅时候，
咦，咁黑嘅，哇，一阵油腥味，等我摸下先，哇，滑嘟嘟，头发咁多油嘅，梗系女人啦，呢个一定系阿玉，唔好喐佢，咁瞓喺呢边呢个仲唔系个老公？好，我杀咗佢。咦？咦？咦？乜系阿玉声嘅？哎呀，呢次杀错人啦！走啦走啦。
好，如今案情大白，你本来系想斩贾一峰嘅，不过贾一峰听从观音菩萨嘅指导，用啲灯油抹咗落头。你当是女人抹头油刨花之类，就以假当真放过了她，所以假一封才执返条命。
大人，小人知错了。
康七，你这次知错难返，悔恨迟了。
众信箱由黄燕文居士主持。
有一位听众朋友来信，他说佛教所讲的无生法忍这四个字为什么？无生法这三个字之后呢，为什么会加多个忍字呢？是不是说得成于忍呢？如果是，又有什么连带的关系呢？他说呢，他真的很不明白。他还有第二个问题呢，他想问无生之生又为什么呢？嗱，这位听众朋友，所谓无生法呢，是解不生不灭之法，亦即是呢真如涅槃的实相，说他原本呢是无生无灭的。而忍呢，就是解停留不动的意思。 整句的意思解呢，他说如果你悟得诸法的本性实相是无生无灭这个道理之后呢，你就要将个心智安住停留于此，而不再摇动，咁解。至于问呢，无生之生呢，是说诸佛他已经修到无生死，但是他为了众生呢就示现生死，故此说佛菩萨无生而生，非灭是灭。这位朋友这两个问题呢就较为深了一点，亦是较为复杂了一点。如果你对佛法有兴趣呢，那我提议你去一些正法道场听下这个佛学讲座，那就会了解多一点了。
空中结缘，主持邓家就居士，编导陈才伟。
就让它空中结缘。